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哎呀，真香啊！欢迎回到每周三吃锅的时间，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徐宇威。这里是联合开趴的节目，叫部队锅。从美军在8月31号撤离阿富汗之后呢，神学士取代了阿富汗的旧政府，留下了大批的美制武器，也包含美军也留下了大批的美制武器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社群的媒体上面，或从新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拿着 AK-47 的阿富汗的那些神学士民兵，他们突然变成像是美国海豹部队特战兵哦。你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别人的武器真的比较香吗？那别人的东西真的比较好用吗？那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就会喜欢去抢别人的武器。那别人的武器真的有那么好用吗？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联合报深度中心资深军事记者，也是军武界百科全书的陈嘉文先生。嘉文哥好。
宇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今天就是抢别人的武器，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真的把狼给卡胖吗？哈，这样跟我们先聊一下，就是神学士啦，就是这一次哦，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其实虏获了不少美制的武器嘛。而且一开始大家还笑说：“哎呀，你们神学士不会开直升机。”结果发现没过几天，哎，他开了。
是啊，
对，他就会了。哦，就只差幺三洞还没飞
了。开飞机的可能是原来的就原来的飞行员嘛。
对啊，可能就是投
他就投降了。对、
啊，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很妙，大家一开始还笑说：“哎呀，下面挂尸体超有心。”就发现其实不是啊，他只是很开心，就是用吊挂的方式跟大家挥手，我也觉得蛮诡异。他们的文化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要稍微再去理解一下，就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他们缴获那些武器哦，就网络上当然有很多的说法了，就提出了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就总共虏获了差不多80亿美元的装备哦。我们先讲一下大概的数字哦。那步枪呢，大概有35万支步枪哦，手枪12万6。然后火炮176门，然后卡车8000辆，然后悍马车20000多啦，然后装甲车大概就600多辆。有一个很关键叫做防地雷突击车，
是
那个是155辆、哦、然后那个恐怖分子好朋友皮卡车啦，42000辆。那另外呢，就是空中的兵力有4架 C-13 栋，然后23架的 A-29 大嘴鸟攻击机，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细谈一下这个攻击机哦，它很特别。然后再来还有10架的那个 AC-208， 它是一个经过特殊改装的一个对地攻击机，但是它很好玩，它是一架很传统的民航机去改的哦。那再来呢，就是 MD-530 轻型的攻击直升机有43架，然后黑鹰有33架，然后遏制的米-17有33架，尤其像那个 C-13 洞有4架，可是最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都已经被破坏掉
了。对，
所以其实数字哦，后来有在国外的一些，
也还有一些后来跑到这个其他国家去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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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尤其像那个，我其实在 Twitter 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到，就是不是很多飞行员不是要飞到了塔吉克，飞到塔吉克，就后来神学士说，哎呀，这些飞机都会飞回来，后来也的确飞回去了，飞回去是飞到那个喀布尔。然后最后就被美军给炸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还真的不能高兴太早，以为你会有一些大补铁，像补了一个战力，就会发现人家把你给断后路了。所以变成说，很多人会以为说，就是神学士这一把啦，就是趁着美军这一把，其实好像吃了个大补铁、大补丸一样。可实际上，在这种掳军备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是个省油的灯嘛，对不对？
是。没有，我想最大问题是你现在还虽然说有一些被炸掉了，但是这个大补铁还是很大的了，他还是很快乐，他还是拿到很多很多满手的新东西。只是我觉得最大问题是过了半年，这架黑鹰还会不会飞？
对，
我觉得这是最大问题，
料件问题。
对，我觉得料件对于现代武器来说，最大问题是料件。你甚至于说像美制武器，其实不像遏制武器，遏制武器比较愁用，即使是轻武器，他可能会发现 M16。打着打着，我如果不是每天去擦枪，就比较容易坏掉，
对，
就容易卡住，
很容易麻糖啊，
对对对，
那些
这些东西可能会比 AK 要来得更严重。所以，在这种没有后勤的支援情况下，我想，除非说，神学士政府他很快的跟欧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以那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除非是这样，否则我觉得我们很快，其实这些美制武器就会消失在 在我们的世人的目光前面慢慢就会看不到了。你重武器会先消失，然后轻武器会等到最后消失的当然会是轻武器了。
那这些东西哦，对于神学士来说有哪一些东西对他来说帮助比较大，你觉得？黑鹰吗？我觉得不是、欸、
我觉得车辆嘛
应该是那些房地的突击车嘛，
应该就是他本来就可以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最好的。
皮卡
当然，对对对，皮卡，你甚至于他现在可以用皮卡，就代表他将来操作皮卡也没问题，所以皮卡可以活很久，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但是你说像那个 MRAF， 就是你刚才说防地雷突击车，这些车当然，他就会面临一个，他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可能慢慢会有零件丧失的问题，
是
因为他可能就不是丰田的，他不是商用市场上买得到的，他可能是什么 Oshkosh 啦这些美国厂牌的车。但我想对于神学士来说，他合理的方式就是尽量用了，物尽其用，用到不能用为止，我们就
当做一个消耗品一样，
或者是拆拼它。我觉得到最后用到最后就扔了嘛，反正东西没有本钱来的，没有什么。对，对，所以就是说越可以商用化的东西用的可以越久了。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有一个关键的产品叫做 A29大嘴鸟。
对，
那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架飞机的存在，也是因为这种反恐战争啊，
是
伊拉克跟阿富汗啊、叙利亚这些地方，因为美军的军备也知道，因为他们主要的密接攻击都是使用 A10，
对，
或是 AC-13 洞，
F-16
了，对，对，还有一些战机啊 ，F-16 啦 ，F-15 啦，这一种的啦。可是这一种的相对战斗机的操作成本比较高，
对，
比较便宜的 Casio 大概就是 AC-13 洞跟是还有 A10，
对，
尤其 A10 用的比例很高，
以美国人的标准叫便宜啊，
对，叫便宜啦，或者是说像是 Apache 啊那一类的直升机。当然直升机我们是陆军的，我们另外讲，我们先讲空军的这一块。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美国空军，而且这是归特种作战司令部管的，
对，
一开始了。当然后来就是有 SOCOM 那边，他们在统合，在目前还有一个竞标的标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需要一个更便宜、更好用，所以才开始有这个标案。因为本来有另一家公司要竞标，但是后来吵架吵翻了，那最后当然是巴西那边得标嘛，得了这个案子就出现了这个 A29 攻击机。那它的特色是飞很久，
对，
飞很慢，
很便宜，
而且用的东西还真的很多。
没有，就是说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如果大家有看过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捍卫入侵者》，它是讲 A6 的故事，他会看到说这个飞行员被击落以后呢，然后我方派出去掩护的飞机是什么呢？是 A1， 就那个一颗螺旋桨那种，从二次大战末期开始的那种攻击机，可是那很好用，那东西非常好用，就是做这种负责支援地面啦，然后那个越共冲上来我们就打越共的那个，那个超级好用，那个比那些飞得很快投弹量很大的飞机来说有用太多了。那可是 A1 走了以后，大家就发现没有这个飞机。所以其实拿对美军来说，美国人因为习惯的飞机都做得很高大上，
对对对，
越来越进步，所以你要拿，你后来发现你需要用到这种不进步的商场上，就是你杀一只鸡拿牛刀是很不好用的，你就要用一把小刀的时候，所以美国人当年最早做过的事情就是 A-37，他就是拿 T-37 教练机。 T-37 是美军最早的喷射教练机，那个飞机很小，它是一个并列双座的一个，就是那算是
有点像是一般的那种小型 General Aviation 那种小飞机那样。
对，它是很小的一架飞机，连弹射椅都没有的小飞机。就是 T-37 后来把它引擎加大以后就变成 A-37，然后 A-37 发现这飞机非常好用，在越战超级好用。对，而且后来他移交给越南人也很好用，因为对越南人来说，你给他太复杂的飞机，
他不会用，
有一点辛苦，不好修，而且成本很贵。A37就是一个超级 robust， 超级抽用，然后怎么操都不会坏，翅膀被打中了，然后飞机也不会掉下来的那种，就是，然后他后勤维修成本又低，所以他其实 A37 有很高，大概最后有很高很高的比例留给了南越空军。当然，在1975年的时候，后来有很多又逃出来，
对，
那逃出来后来很多又回到了，
你说在长风行动那一系列，
对，很多，他当然没办法降航空母舰了，他很多都飞到泰国去了，那所以后来美国人把它运回去，那一部分送给泰国人，后来运回去后，美国人继续用，美国人把 A37 最后是当成一种轻的观测攻击机，就 OA-37，它最后大概除役是除在那个巴拿马运河区，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归还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包括像韩国空军的那个精英特技小组，他在换装 T-50 之前，他的上一代表演机也是 A-37， 对，就这种，那可以说，但是等到 A37 也老到退伍以后，美国人就发现说我找不到这种便宜货，就是我的东西，
而且要飞得慢，
我拿着信用卡很难到地摊上去买东西，对，即使我是拿了黑卡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们就又发现我需要一架不见得很进步，但是需要很便宜，操作成本很低，然后飞得慢。飞得慢就代表地上可以看得清楚，
对，
对我可以长时间这样的。然后之后他就想到的是，就是教练机，就是大嘴鸟其实是巴西人造的一架这种螺旋桨的教练机，其实它在全世界卖的很普遍的一架飞机。那甚至于说，你说我们国家将来
初级教练机
初教机要不要换它？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考虑。
现在天上是要国造，
应该是不会了。对，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不会了。但理论上，其实大嘴鸟去当这个任务没有什么不适合。它跟美国现在那个 T 六新的那一代 T 六，其实都算是这种差不多同级的这样的一个教练机了。就是大嘴鸟就买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是很好用啊，非常的好用啊。对于阿富汗空军来说，它是一个适才适所的好飞机。嗯，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C 208，因为其实，在他们虏获的飞机里面有 C 208，
那就是 Cessna 208，
对 ，Cessna 208和 AC 208。那 AC 208比较特别，它并不是 Cessna 做，它是 Northrop Grumman，Northrop
Grumman 啊
，F 5啊
，F 5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Cessna 的208在特殊改装之后，
对。
那这个飞机的特色呢，是它当初是为了伊拉克，
对。
因为伊拉克那时候重新建国之后，他们缺乏一个对地侦察的武器，叫 ISR 吧，没记错的话，他就是要对地。
总之，这都是一些现地，你就是任何的战争，你都发现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
你的东西不好用，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是东西到了现场才发现不好用啊。尤其美国人要打的是传统战争，美国人传统上要对抗的是苏联啊，现在至少对抗中共啊，
对，
你就发现碰到这些非正规的敌人的时候很难对付，
对，
你就要去你的那些太先进的武器没什么用的时候，你就只好去现场去改装一些这种东西出来。嗯，像 Cessna 208，它其实是一架大概十人不到的飞机吧？
对，十人座小飞机。
它就是大概，听众朋友如果先前去美国大峡谷的时候，它常常是大峡谷那种游览的
飞机。
它有时候那个如果人多的时候，那个副驾驶位置还可以让你去坐，
对，因为它一个人就可以飞了。
它是一架一个单引擎的这种飞机，对。那所以他就把这个飞机改来。其实这些飞机当然你在现代化战场它都很难生存，但是你碰到底下的人可能最多只有机枪的时候，甚至连机枪都不一定有时候，其实它是很好用的。
对，而且因为它飞得慢又可以久，所以其实主要是久啦，因为你对付那一种民兵
还有便宜，
对，便宜因为像那个 Cessna 208、我们先讲大嘴鸟，大嘴鸟的每小时操作成本大概是500美金，很便宜。然后 Cessna AC208 大概是400多，对于我们那个黑鹰是
对美军来说，这个数字不叫钱
对，我们讲黑鹰了，黑鹰大概是2万美金，这个价钱差得非常大。黑鹰是2万美金 ，OK，所以变成说这种特殊的武器哦，如果今天落入到神学士手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对于当地啦？可是其实变成说，因为美军也撤军了，好像
他现在剩下就是打那些剩下的北方联盟，就是他阿富汗前政府那个副总统啦，或者是那个马苏德将军的儿子啦，这些人了。
对，大概就是变这样。
对，
对于他们来说，好像算蛮不，但是缺点也是他们这些料件，如果说像火箭和那个地狱火飞弹，其实他们也不见得会用。
对
对，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假设说用完了，其实他们也断掉了，相对也就没有东西可以用了。
是，
其实就变成一般的飞机。
对，其实最好情况是赶快把它用掉了。
对对对。尤其像那个，其实在7月2号巴格兰那一次，在那一次之后，其实阿富汗空军为什么阿富汗政府军会如此节节败退，因为他们没弹药了。
对
对，其实变说其实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完全依赖美军在供给。
其实没弹药这种问题，不要说是阿富汗，当年其实早在包括像国共内战的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我们有空军，中共没有空军，哇，听起来好神勇，
对，听起来好像我们很有优势。
可是这时候回到一个问题是，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空军？空军的规模其实跟迁到台湾来以后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是号称八又二分之一个大队，对对对，其实飞机数量跟现在就那么多，所以你整个撒到全中国去，那个飞机是很少
很
少。你整个东北很大吧？
对啊，
比台湾大好多倍，整个东北那时候就一个中队，
这样怎么
飞战斗
巡航啊？
就没有没有，就是你偶尔只能打一下，而且再加上这还牵涉到一个使用的能力，你现在人可能这种陆空通信很好了，或者你看像汉光演习，他每个都预演很多遍，所以动作做的都很精准。你今天当时可能国军那种地面部队到哪一个层级才有无线电？然后他有无线电的那些人的使用技术好不好？他可能飞来，他也不可能用无线电联络，他一定是在地上用那个布板铺那个布条，画一个箭头，就告诉他说：“哎，对着那个箭头那边炸。”
对对对
对对对。可是那个箭头布好之后，飞机来的时候，搞不好敌人的位置
也没有什么地空系统作战概念。
对对对，所以其实第一个飞机很少，第二个炸下去不知道炸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其实那只是有比没有好。我们平心而论，在内战期间空军的掩护在大部分的时候，你说因为空军来了所以就把共产党打走了，所以就扭转战局了，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变成那时候空军的帮助不大，
对空军来说空军也很冤枉。我们刚才这种讲好像觉得空军没什么用，空军也会很冤枉，因为空军的子弹啦、油料啦、零件啦，都来自于美元。那美国那个时候就要你谈判，结果不谈，谈判不成熟，美国人可能对你禁运的时候，你就会面临飞机的妥善率变差。飞机今天能飞，明天就不能飞，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是蛮惨的。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阿富汗，就像您刚才说，在阿富汗空军，他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当时到底有没有给他够多的这些耗材料件，对，或者说是给了以后会不会对，例如我的库储被抢走了，或者说当时美国人的估计根本就不正确，没有预料到我们使用 的消耗度比那个大很多，所以我很快就会发现说我有这些东西跟没有一样。
而且其实在从国府撤台之后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那个禁运的问题，我们有一阵子其实那个也蛮紧绷的，我们的军备
来到台湾的初期其实的确是这样。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我们要感谢加个引号，就是你要感谢，因为这个毛泽东那时候他采取了那个向苏联一面倒的措施，对，所以然后加上他又赶快，他又然后韩战又爆发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整个东西的那个阵营就从此壁垒分明了。所以本来美国人很可能是想抛弃中华民国的，
是啊，
就你发那个白皮书基本上你就是甩锅嘛，对，然后美国那时候甚至他就算是不想要承认共产党，他甚至想要去弄一些第三势力出来。对，因为当时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崩溃的时候跑出来的军政人员很多，
是
我不想支持老蒋，我也许可以支持其他人，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第一个中共完完全全，至少当时中共完完全全忠于苏联，完全不想跟我打交道。另外一个是发现跑出来那些其他人每一个都比老蒋还不可靠，就是说老蒋在台湾慢慢站还站得蛮稳的，所以你只好回头来重新去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对，
也因为那时候他们也需要台湾这个据点嘛，包含
像那时候韩战，
据点当然然后后来的越战
重要。不过但是别忘记，就是说韩战的时候一开始第七舰队开始协防台海，他的一个理由是他包括的一方面当然是说避免中共打过来，二方面也是避免国府打回去，因为他不希望在朝鲜半岛之外这边又爆发
一个
新战争。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论到，就是国军有过一阵子青黄不接的时代了。那变说像你看，我们好像觉得说，阿富汗他们现在陈学士有了一些新装备，好像变得好像比较厉害。那可是这种系统转换的问题，是不是光从子弹这么小的东西，其实就可能造成他们后续战力上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是，当然是。不过
从那个 7.62 的子弹嘛，大家好像以为说，其实美国也有 7.62 的子弹、
没有不一样
，AK 也有 7.62
子弹，同口径长度不一样哦。
对啊，倍率的问题。对，
不，长度子弹，
对，
你不能只看
7.62 乘多少。
照你这样想，你看我们说50机枪是 0.5 寸嘛，
对，
45手枪是 0.45 寸嘛，听起来口径差不多，所以威力应该差不多，
不一样，
威力差很多，对不对？就是你可两个子弹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甚至于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像。大家如果跟我这个年纪人一定都看过漫画《城市猎人》，对，旭威比较年轻，可能没有。
我又有白书，不好意思，差不多。
就是《城市猎人》里面你会看到说，那个主角他拿的那个枪是那个.357的左轮。那平常我们看到从前香港警匪片里拿的是.38左轮。
.38，
对，.357比较猛还是.38比较猛？听起来
.38，
对，因为比较大。
听起来，
对，错，答案是.357比较猛。可是另外一个更妙的是，这两种枪其实口径是一样的。就是说， 当时其实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就是美国后来出现了很多那种抢银行大盗的时候，就是这些军警方发现说原来的点三八子弹不太够力，所以他们就在原来的口径上把这个子弹加长一点，造出了所谓的麦格农子弹。造出这个子弹的时候呢，可是为了避免跟原来的搞混，所以他就用的是子弹的内径，他就不是用外径，它就是内径就是点三五七，但其实是一样口径的子弹，对不起，然后但是长短比较不一样，但是点三五七因为子弹比较长，装药量比较大，所以它的威力其实是比点三八大的。但同样的，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点三五七的那把左轮手枪可以装点三八的子弹。对，就是《城市猎人》里面那个物语聊，或者我这个年纪要叫孟波，对，他其实那把枪是可以拿一般警察的子弹来装的，对，虽然它的威力没有平常那么大，可是子弹口径是相同的，所以它是可以装进去的，
小的可以装到大的里面，
短的可以装到长的里面，对，一般警察没办法装点三五七子弹，因为太长了，那个弹仓装不进去，对。
可是像其他的一些配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还有夜视镜啊。
这就比较高尚一点。
对，可是这种东西，
那我希望它的
配合很多，
锂电池最好能够供应得上。
对，而且因为其实说到你可能硬体上面有了一些增长，可是变说像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有稍微聊到，其实很多东西是硬体跟软体的搭配，
对，
所以并不是说我只要有一个硬体拿到，我就可以变得很强，就有点像说那个台湾人，我们常常会讲说啊，军购台湾一定要买 F35B 什么，可是其实你有很多东西配套，包含像 Datalink 的东西，你没有合在一起，其实对你与你的战力是没有帮助的。那你觉得像陈学士这一次啦，他们拿到了这么多基础机，甚至包含像扫描鹰有这个 UAV 了，那你觉得其实对于他们的战力的增强，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很有限。首先，这当然牵涉到也要看陈学士的政府他现在的新的领导者他的远见的程度，他第一个他的远见够强，他最好的方式是他尽量的去留用原来阿富汗政府军里面的这些技术人员，你不要用政治审查说这些人信教信的不够虔诚，或者这些人当初跟
美国人合作，
美国人搞在一块，我们就要杀他。你这个东西是要做的，就是说这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人才留下来，这是站在
长远面来看，
这当然当他们是不是这么想，我们
不晓得，
不太能够估计了。对，长远面上是尽量，然后呢，可能的话去市场上找也许是不见对共通的，或者甚至是那些非正规的、非正当的那些物资供货来源
那些。
我想最明显的例子是出现在伊朗了
对
伊朗，对，
我们就可以提到伊朗这个东西因为像那个。过去伊朗曾经是跟美国交好的，
对，
可是后来他们翻盘了。
是，
那可是过去我们很多美元的装置是在伊朗里面有的，可是后来也就没有了。那伊朗可是有些东西呢，他们还是持续在用，例如 F14。
对，
我们可以讲一下，稍微讲一下 F14 的故事。
我想应该是
波斯猫是应该很有名的，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政权轮替以后，你举例来说，像北越把南越灭掉以后，
是，
甚至于说当初中共把国民政府从大陆打走以后，他都有一个新爸爸，他例如说他们后来都是共产集团嘛，他们都是跟着苏联很好的，所以苏联后来很快给他很多新武器，你就不需要再用这些旧东西。可是伊朗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例子，伊朗虽然说在革命之后他是反美的，然后他相对于说比起巴勒维时代，他可能跟苏联的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但并没有好到变成整个共产阵营的一部分。就是他仍然不是说苏联，像对待那些共产盟国一样，把最先进的武器给他。当然，更不像巴勒维时代一样，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给他。所以他这时候就发现说 ，F14 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从新的管道获取任何新的替代品，那怎么办？就只好用下去嘛，因为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概念，就是说用不要不要换新东西，其实是划算与否。我觉得我的例子来说，我开始觉得我对于后勤这种事情慢慢有一点概念，是我自己开车，然后我第一辆车是二手车以后，你就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后勤了。你小时候都觉得，小时候就跟很多网络上的军事迷一样，什么东西都觉得换嘛，
对。
不然换新的吧，不能换新，我就觉得我就更新嘛，可以改良啊，为什么不能改良呢？对啊，我们把这个F 幺洞四改到跟 F 十四一样，不是很好吗？嗯、我小时候都觉得是这样子吧，反正你就改嘛。市场上有最新的雷达，有最新的飞弹、嗯，我们就拿来换。
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装上去，
都可以换嘛、嗯。反正这个我们在军事杂志上都有很多新东西，为什么不换呢？对，为什么不换呢？好可不换好可惜。但你后来到了。嗯你真正开始
接触到这些，
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你想那么简单。对，就是很多东西没办法做，或者说你做下去那个消费，你可能会比买新的还贵。
嗯，会。
对对对对，就跟我从前遇过一个修车厂老板说，他说你把这辆车的零件全部买来摊在地上，我还不跟你收工钱，价钱就已经是买新车的两倍。
嗯，工钱比料钱还贵，
工钱还没有算哦，只是
料钱比工钱还贵。
对，所以世界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嗯，
可是很不幸的是，你就是没有新车的时候怎么办？你知道这旧车就知道凑合凑合。F 十四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伊朗人当然就用非常辛苦的方式。第一个，当然伊朗人相对来说他还算聪明的，去尽量的去
维持他
的这些人力，他的操作人力。二方面的话，你就是想尽办法去包括在国际市场上用黑市啦，或者什么，甚至于他伊朗也有自己的中科院嘛，也有他的科研，
他们就这样有新飞机，
他就去设法去把这些东西拆拼啊，还有就是拆拼啊，我本来可能有70架，哦，现在对不起，我把它拼成20架、30架，然后其他的就用来抬拔，用来这个当
当料件，
当料件。对，我用尽量的用这种方式是去撑持，所以他也就会造成说，虽然说。伊朗跟美国翻脸已经翻了40年了，对，但是这些 F 十四这些波斯猫，对，居然在它变成全世界唯一还生存的 F 十四，虽然说它可能数量所剩的已经不多，但是它居然还可以动，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一个奇迹了。
而且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还变得很有创意啊！
哦，那当然就因为创意就是一种有需求才有发明，所以有人会据说伊朗后来把英式飞弹挂到那个 F 十三，这当然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能那么干嘛？对啊，
这是一个生命找到出口的概念。
没有，这个就跟举个例子来说，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是那个中国航空公司，就是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有一架那个有一架 DC-3 的飞机，结果碰日军轰炸，炸断了一根翅膀。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料件，他们后来就只好请另外一架飞机运了一个 DC-2 的翅膀来，然后那
就一片而已吗？还是两
左右？不，
左
因为它是断了，我忘了，就断了左翼还是断了右翼，就换了单边的翅膀来，然后就把它装上去。然后那个飞机当然最后你就发现两边翅膀大小不大一样，但是至少飞行员小心一点的话，它是可以把它足够飞到那个飞回维修基地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笑话，就他们有一架全世界唯一的 DC-2.5。对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那这种事情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对对，
它也不是一个长远的情况。但是你怎么办？你就是东西没有的时候，你就只好去解决。对，
你想这种临时的变化，
对对，
其实都是为了一时的应急。
因为反正我们现在有多的英式飞弹，那可能本来 F 十四的凤凰飞弹，要么是又打光了，
对，
要么是都坏了，
修不了。
对，我就只好装上去，大家凑合凑合试试看。
而且其实在美国使用 F 十四的时候，凤凰飞弹本来就不是一个妥善那么高的飞弹啊。
凤凰飞弹
少数的长城飞弹哦，
是休斯公司造的。
嗯，
休斯公司的那一系列空对空飞弹，从 AIM 四Falcon 准是，然后后来那个飞机飞弹越变越大，就变成AM 五四凤凰。但是其实休斯的这一票空对空飞弹都不太好，它的妥善率都有问题。对。
而且还要先，我记得没错啦，就 F 十四那个凤凰飞弹，其实一开始你还要预热它。
对，
它其实不是个很。
这时候回到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要预热。这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这一辈的军事迷，我们就会觉得 F 十四哇神勇，太神勇了，好像是无坚不摧。
尤其看了 Top Gun 之后，
我们看了 Top Gun 之后，你看完 Top Gun， 你是不是还看了这个夸张版超时空要塞？
对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觉得F 十四了不起，了不起到不行。凤凰飞弹了不起，好像有凤凰飞弹，这个世界就天下无敌了。
对，
你等到慢慢的，等到凤凰飞弹退役以后，美国人才慢慢告诉你这个飞弹其实多么难养。
对，
然后这个飞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这个时候，这回到一个我们今天题目提到，就是我 A 到别人的武器，有的时候最大的价值不是我知道别人多厉害，而是我知道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对，
真的可以提到那个林氏战机的故事、啊。就在我们会员专区的报道里面，你有写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就讲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哦，就是很多的虏获的武器，或者说人家投奔过来的武器，其实最大的价值是在研究
技术情报，知道它有哪些优点跟哪些缺点、嗯。那我要怎么样利用他的缺点发扬我的优点？
嗯，我们大概会有两个例子可以提啊，就是一个是林氏，一个是米格25。那先讲一下林氏战机好了。
对，
他在二战的时候，其实曾经对于美国好像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一开始很可怕，一开始打遍、先是在中国战场出现嘛，就是在、民国29年，1940年，就是零战，就是1940年问世，它是日本皇纪的第2600年，所以它叫做零战，零式战斗机嘛。从前就是99式，之后就是1式、2式，对。那零战那时候快到中国来试验的时候，一开始碰到我们空军的1/15、1/16，就是那个苏联的飞机，它那个飞机两个飞机整个完全差一代，所以我们那一次。当时是在重庆附近，在9月13号的那个璧山空战，我们整个被 KO， 我们上去27架飞机被打掉13架，然后14架受伤，就是每一架飞机都受伤。而且更惨的是，我们当时的飞行员觉得说，因为日本飞机从长江三峡以东，从湖北飞到这种四川来，他应该打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就跟他绕圈圈躲一躲，过一会他就要回去，我们就可以追打他。结果发现零式的性能超好，就是他油量好像用不完，就是我们被殴到
感觉他是无限血一样，
他完全是一个完全是一种屠杀的状态。所以打到完全没，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打，所以后来我们空军有一阵子是变成他不是。他碰到敌机来，他起飞，他不是去迎战，他必须要躲
躲、
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完全到没办法打。可是当时这些情报传到欧美国家去，欧美国家觉得说啊，因为你们中国人很烂，你们很烂，
一开始是先怪我们，
对，反正就觉得说真的很烂，这个一定不是日本人的问题，这个换成我们就没问题。结果等到珍珠港事变以后，就发现欧美国家的飞机碰到零战也是一样的惨，对，也是被打到满天满地找牙，完全没有这个对抗之力，就发现第一个零战的性能航程超远，它会出现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它还是照样，然后它跟你空战了半天，它就是不回去，对，然后另外就是你跟它进行这个缠斗中，你永远缠不赢它，一下就被它咬住，对，这个事情其实大概，但是大概打了半年以后，大概打到中途岛的时候，美国人慢慢的发现，当然这也包括像陈纳德他们从中国战场传回去，以及太平洋战场，就会发现说零战好像有一些缺点，例如说它被打中了很容易爆炸，它好像不太坚固，它好像不太能够快速俯冲，但是这都是好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证明过，那日本人当然也很聪明啊，日本人当时就是说我绝对不让零战被人家发现，所以呢珍珠港事变的时候有一架飞机是被打伤的，飞到夏威夷一个离岛去降落，那飞行员第一件事就是把飞机烧掉，对，
要先破坏掉，
对，要破坏掉，绝对不能被
掳到
、但是呢在中途岛的时候，当时日本人也去打北边的阿留申群岛，就有一架飞机结果就被打伤了，当时日方的说法就是我们如果被打伤就飞到附近的无人岛去迫降，然后到时候等潜水艇来救，结果这个老兄降落的时候飞机就翻掉，照理说他的僚机看到应该要把它炸毁，
对
对，可是僚机大家都是同袍
嘛，
你就觉得他不一定有死啊，我们现在就把他炸死了多惨呢，就是同袍看来看一看小他可能还没有死，同袍就想说反正这种偏僻的无人岛没人去，他僚机就飞回去了，就没有炸他，结果这飞行员是真的在翻覆的时候就死了，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好死不死被美国人发现了，美国人后来就把他运回去，发现那个飞机受损不是很重，还可以拼起来重新再飞，那再飞以后美国人就很快乐了，就从此就发现原来零战第一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灵活，对，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因为它飞机太轻了，所以它很不耐打，它真的很不耐打，一打中就毁了，然后二方面的话就是说它也不耐高速俯冲，所以它就去马上大家就跟前线的飞行员说我们不要，你不要跟零战
硬干，
你不要跟他比赛转圈圈，你一定输，但你就学习用这种快速冲进去打它，然后如果打不到你就俯冲，因为它追不上你，用这种方式，那当然同时的除了你在教会第一线的飞行员战术之外，你在新开发的飞机上你也去着重在这个方面去
改进
它的性能，所以等到下一代的飞机出来的时候零战就不是对手。
那后来还有一个在冷战时期的米格25、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知道这一架飞机的时候 对他的
好可怕，
很宣称是无敌神啊。
对，因为史上第一个三马赫，当时宣布说他是、飞到三马赫 的战斗机，虽然那架飞机后来证明三马赫那架飞机飞下来以后就换了引擎，
对
对，就是可是他实物上他的真正服役的飞机飞到什么 2.6 2.7 也是，这还是也没有问题、
啊、
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速度、
啊、
然后呢，如果再看19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期、美方的美国空军的说法、或者那种比较右派的政论的刊物，包括读者文摘的说法，他都会告诉你说苏联空军世界第一，我们现在打不赢人家了，然后就讲米格15多么可怕，米格15出现在以色列上空，以色列人派幽灵机去追根本追不到，就大家觉得米格15太可怕了、结果一直到1976年、就是苏联防空军的贝伦科中尉驾着一架米格15他从苏联飞出来，从应该就是从这个海参崴附近 这一带、就是当年清朝割让掉的那些地方、对，
黑龙江
下游这一带，对对对，他飞然后飞出来，对，而且当然他老实说日本人还真的没拦截到他，所以说他一路，
而且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吓一跳，
对，但不、他没有，所以他一路一直飞到了、而且他是一直飞到了北海道最南端的函馆、他不是降在那个札幌的千岁基地、他一直飞到了函馆来，降在函馆的国际机场、然后飞机还冲出跑道、对，然后结果当时大家也是很震惊啊，就日本人觉得话、就不知道哪一架没人认得了，还有一个红星的飞机、然后上去以后听说贝伦克打开座舱以后、他那时候还对空放了好几枪，然后因为他可能是害怕，他也是害怕、然后他后来拿出一张字条说他要投奔自由，写俄文写、他说请你跟美国人联络，我要这个跟寻求大使馆、那当然等到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大家日本还是把飞机送还给苏联了、只是送还之前当然已经被日本人跟美国人给
摸透了，
摸得很彻底，所以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哇，米格15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神勇，这当然除了研究这个飞机以外，你当然也会去访问飞行员，飞行员会告诉你这个飞机的优点缺点，我们操作所要注意的、结果就发现米格15就是一架非常非常快的飞机、然后但是它转一个弯可能要半个台湾那么大的飞机、对，就是它纯粹就是一种为了
速度，
为了1960年代美国人本来要造那个三马赫轰炸机而研发出来的飞机、它不太是我们概念上传统的那种战斗机，
它就是单纯的拦截机，
它就是一个飞弹卡车，就是、但是碰到人家那种高度高速度进来的轰炸机，我可以把它拦截掉，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然后这个飞机很妙，就是说当时这个在投奔自由之前、美国人还去计算说这个飞机要飞到这么快一定要用很多的钛合金，
对，
可是我们怎么计算都觉得以米格15那个部署数量、跟那个苏联我们已知它的钛的产量好像搭不上，对，当时就觉得当时
很不可思议，
你就看到这个情报分析其实是很严谨的，他会做各方面的去方方面面比对，但是当时大家就觉得搭不上，对，就后来才发现，就是拿到米格15以后，发现米格15很多地方用的是不锈钢，对，因为铝是没有办法，铝合金没有办法在那么高温的情况环境、那结果发现不见得用钛合金，我们很多时候用比较笨重、但是也可以用的
不锈钢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飞机上的那个雷达可能用的是真空管，对，那当然有好有坏了，这种很抽用的好处是没那么容易坏了，当然它就是很笨重了、但是总之就是在那个之后大家就知道，哦，原来米格是25是这么一回事，大家就知道它有什么真正可怕的地方跟有什么不那么可怕的地方，因为你从前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超
可怕，可怕、
对
啊。然后像很多时候这种掳获的东西、到后来都会有相应的产品出现、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像例如像那个美国是最惨的一个算是比较可怜的苦主啦，因为像很多时候美军可能在一些地方失事掉下来的东西被掳获之后送到敌对国，可能就会被科研的单位、研究单位可能就开始去搜去找寻它的技术，像例如那个解放军啦、其实面最大获益者应该是
F-17，
对 F-17 那时候在、是科索沃吧，
对 对，
科索沃那一次掉下来之后它的东西就被送到大陆去了，
所以你认为你是在认为说这一次解放军能不能在阿富汗捞一笔吗？
其实我觉得很难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不那么容易，就是第一个它因为究竟不是 不是
高技术的东西，
不是美军的那种，他现在被掳获的东西主要是阿富汗的，或者美
军
抛下来的。那美国人先前的阿富汗，因为他对抗的是一个这种武装民兵，所以他需要的武器不是那么先进。可是呢，你说掳获东西有没有价值？我想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尤其是现在的武器，我觉得越来越不只是硬体。它其实都是硬体跟软体的同时在运作，我们如果能够借着掳获它去拿到它的一些软体，其实这个东西是有
价值，
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因为硬体本身的性能有时候我可以从外围作为它的敌人我可以判断出来，但是软体这种东西就必须要弄到一个现实的东西才会有。那这时候我们就变成说，我们要去从到底美军在撤退的时候，他东西破坏的多么彻底？
对
对，我现在说的不是那些大武器，甚至包括是一些小东西，例如说他营区里面的这些网路啦，或者说他的这些直管了。我觉得主要是直管通信这个方面东西会比较有价值。但对于，我觉得对于假设我们假设我是中共或者我是俄国这种美国的潜在对手来说，我想要趁着这机会捞一笔。就是捞到一些可能有价值的情报，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我如果有办法跟着神学士的士兵就进去搜东西，我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赶快就把它弄回来让它保持完整，也许我可以搜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证明没有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也是一个价值。
对
对
对
对，
没错。
只是我觉得像因为阿富汗现在这个很混乱的情况之下，虽然说可能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它的大使馆并没有关闭，我相信大使馆里面也会有武官，只是说你说这些人他可不可能到第一线去参与对于这些东西的搜刮跟研究分析，我觉得不大容易。我觉得反过来可能要到阿富汗现在新政府成立稳定以后
才有办法，
他发现也许我跟北京跟莫斯科可以联络，我可以拿我手头这些反正将来也不太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我拿去跟他交换某一些利益，也许是有可能的。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很多东西可能已经在混乱当中被大家拿回家去当纪念品而损失掉。
像那个 Bagram 那一次他那个一撤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有张照片嘛，就是一个阿富汗人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战利品，
是是是
你也不知道那是到底是从哪边生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可是像那个美军应该在近期最吃亏的一次应该是在那个海神之矛那一次，因为那一次有两架的逆中型黑鹰啊，
对，
有一架就摔了，
对，
然后那一架呢后来也听说送到中共那边去了。
巴基斯坦跟老共那么好，不送去不太
合理，好像很难啊。
对
对，所以后来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新的直升机的计划，我们就默默看到有一个跟那一架还蛮像的直升机，但是有时候可能是外形像而已啊。
不过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可是就因为它的最大价值应该就是外形啊，就是逆中了。所以说你是或者说，我觉得很多或者另外有的时候是很多小东西，我们没有拿到别人的，我不晓得这个设计。说不定是有一些东西只是一点小小诀窍，它没有任何的技术性，只是我先前没想到要这么做，
可能就只是一个 mega 的东西而已。
对，
然后就被你抓到了。
那就是因为先前人他在实物上用过，他就发现我必须要做一些这种小小的东西，就例如像我们像美国人那个 Striker 装甲车，就
是
美军用的八轮装甲车。对，那第一代的 Striker 车底是平的，后来的 Striker 车底做成一个 V 型。对，这两个东西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差别，不是美国人从前做不出来。那只是美国人后来到了阿富汗跟伊拉克被那个 IED 就是土制战争炸得很惨以后，就发现说把它做成把车底做成 V 字型比较可以抗炸。因为从前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同样的，我们拿到别人的东西时候，我也会发现哦，有一些东西是一个小小的巧思。我这东西我只是先前没想到，我拿了以后我立刻就可以照做。对，我想对于俄国或者大陆的军工企业来说，如果说阿富汗的沦陷对他们有什么价值的话，就是说他也许可以从交换来一些美式武器，然后从当中去发现一些先前我的设计师没有想到的设计，
又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在当地战场经营上面可能一些的理念一些想法，可能从里面可能激发出他们一些新的一些
概念。哦，那当然当然，不过这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装备是可能是
会有点
比较两回事的事情。对，
所以也就是要从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战场上，
总之可以 A 到人家一个东西，你就是
很开心啊，
你就是 你就是捡宝物嘛，你就是不小心收到了，你不小心捡到一个货仓，你就看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沙子，但是可不可能捞到金块，也许有也许没有，
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捡宝的一个概念啦。 OK、欸、像嘉文哥，那最近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题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以今天这个题目啦，因为是从你那个美国调军备这件事情、喔、这一则报道里面去引申的、喔、其实像后来你还有几篇有讲到，像例如那个 CH-46 拐，
对，
就美军在那个阿富汗有在使用的直升撤侨使用直升机，当然 CH-46 后来在神学士进入攻进到科布尔，
对，丢掉，甚至已经炸掉了，
连门板都不见了，直接先把门板先拆了、喔、那你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一次哦、喔，你总共写了哪几篇报道、哦、
像相关的话，我们可能这次就是从这个先是从 CH-46 嘛，因为当时就是那个喀布尔大使馆上面那个撤侨的画面，实在是给全世界
一个震撼，
太大太大的震撼。那当时大家然后就还有飞机迷去研究说，哇，发现这架飞机当年从西贡大使馆也撤过桥，所以他
两
度见证美国人从盟邦落跑，知道？对。然后呢，当然马上就有好事者说，哇，这种飞机将来应该留下来，他将来应该进博物馆。
就会发现不会，
对对对，美国人并不会特别想把它留下来，
而且应该也不会想要留他、
啊、对对对，所以他这个飞机应该是已经弃置。但反过来说、嗯、这架飞机是1967年造的，很老
很老、欸、
对 对, 对，
而且居然可以飞那么久，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这一点就会国军一天到晚想买新装备，这个
要学一下啊。
对, 对，所以就是说他或者说这个飞机的价值是什么、嗯、还有最大的特色就是CH-46 跟国军用的 CH-4 拐它其实长得非常像、嗯、它都是两个旋翼，
纵列双旋翼，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一些包括国外媒体包括美联社、嗯、他们都一度把它跟四拐弄混了，
对，因为太像，
对对，因为太像、嗯、就是说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嗯、一般的直升机都设计成一个大旋翼尾巴有一个侧面的小旋翼、
嗯、
那问题就是这一家为什么波音公司的这个直升机喜欢做这样，它有什么优点跟缺点、
嗯、
对，它如果真的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为什么别的公司不照着抄呢、
嗯、
对，它如果真的很烂的话，为什么它可以继续这个设计了几十年呢？我想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些这样的比较，然后还有同样的就是嗯，因为国军也有 CH-4 拐，
是，
然后他的有一些军事名叫他吹倒哥，
嗯嗯，
对对，因为那个飞机在国内是最大的直升机，所以他那个风是
最强的，
对，风是非常强的。我自己记得88风灾之后，我们去看那个高雄旗山的，在旗山国中那个救灾，嗯嗯，那个直升机不停的飞进来，
是，
就那一天觉得台湾很像想象中的越战，就直升一整天几十架
都一直喷上来，
对对对，当每次那个 CH-4拐来，那个现场警察都要提醒大家，大家
离远一点，离远一点，
什么什么什么，对，因为他真的可能会飞，除了非常吵以外，那个风是非常非常的强、嗯、的。那前几年的国道战备起降，
民雄，
从加东开始。嗯，
没有，最有名的事件是民雄啊，
你真的被吹倒了吗？
不是我吹倒，是那个在观礼台再往前一点，就是有人架梯子在跑到旁边嘛、
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四拐不是掉物资下来吗，他起飞的时候就把旁边的人吹倒，还上了新闻，
所以吹倒哥这个绰号是这么
从那个时候来的、
okay、不过今年听说吹倒哥是不会出现的，
对，今年没有，
所以今年如果不管是到时候在这个电视机或者网络前面的读者，或者你一大早跑去现场的读者，可能会有一点失望、嗯、对，
可是在上一次十年前的加东战备道，因为那一次下雨还下得很大，然后飞机只有 low approach， 就是所谓的冲场，
所以那天唯一降落的就是吹倒哥，
对，而且他还很炫嘛，对不对？
对对，他就表演了一个这种头向下的这种快速的、嗯、
大弓脚起飞这样，
对，是的，
那个画面是非常很经典、哦、不过如果你这一次在战备道你没有看到四拐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国庆的时候你会看得到，
对，
嗯，他这一次号称是最大载重，然后吊国旗吊的绳子的长度是最长，然后国旗听说也是
史上，我们国旗有那么长吗？有那么重吗？
他吊那个绳子啦，绳子高度是最长，然后号称史上最大面的国旗哦，就在今年国庆
哦，
嗯，就等十月十，哎，不用十月十号了，因为之前就会有预言，
对对对对对
他就可以在那时候等哦。那如果喜欢我们其他的那个新闻的题目啊，就欢迎大家哦到联合报的会员中心观看，尤其像嘉文哥的军事报道，很多都很精彩，也欢迎大家
一
架。联合报的会员中心哦，一年888，哎，
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888，
是应该还是
应该是888，
对对 对, 对、
哦，就一年888。
你如果团体的话，跟报社打个电话，说不定可以打折。
对对对对对，就是 有 好的内容哦，这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啦，小小小小的金钱可以获得大大精神的满足。我这样讲是不是promo过头啊？应该不会啦。那像那个部队锅，如果节目你喜欢的话，也麻烦我刚刚这样讲是不是很空哦？应该可以啦。如果部队锅这节目呢，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也麻烦就是请您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五星的好评。那也喜欢的话呢，也请分享给您的朋友。OK， 那我们下礼拜三继续见喽，拜拜。
拜拜。